学校的劳作一停止之后，母亲节基本上应该就
停止那天就自动从年历里面消失掉，
就没有了嘛，就甚至有时候
还是有啦，但是变得没有那么用心，我只能这样讲，或者是说少了一些课业上面的压力。就小一的时候，然后想说，我靠，这个康乃馨不做出来，又要被美术老师当掉，烦呢、欸，烦死了。然后在那边捏那个康乃馨，然后回家要给妈妈康乃馨的时候，就要拿着一张小卡，就是上课的时候写完，国文老师批准的这样子，还要录音录下来，
还要录音交作业，
然后交给老师看这样子。
那时候得几分？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那个很怎么讲，很勾引的人，所以最后得92分，超高这样子。
我的康乃馨，
但其实内心都没有想什么事情。
我的康乃馨是正方形，只有色纸而已，还没有折。
不会啊，那个是极简主义啊。对啊，不错。
好啦，讲认真的。母亲节我去年开始还是前年开始，就我好像有送东西啦，就开始觉得说应该要送一些东西。
OK，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讨论最大的点就是，
为什么
很害羞？
为什么这么难讨论？我会在那个 LINE 上面祝我妈母亲节快乐啊。
每年吗？
几乎每年啊。
真假？
欸，你不会吗？我刚其实要讲的时候一直很有点羞涩，但我不是羞涩于说表达母亲的爱这件事情很羞涩，我是在觉得说我是不是什么事都没做啊？就我这种最基本的在 LINE 上面祝妈妈母亲节快乐，你居然迟疑了。
欸，
你知道那个母亲节的时候，
我
不是我没有要批斗你，我只是想要跟你讲说你在 LINE 传母亲节快乐的时候那个会有动画跑出来。
我知道啊。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要有那个动画吗？就是鼓励大家多传那个讯息，
哦，就让大家的目的转移。
你居然没有被鼓励到。我都会传欸，
真的哦。
就想看那个动画。
可是我觉得我每次在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都
没有，我想很好笑。我就觉得你会传母亲节快乐吗？他就会跳出来，但是他在那个 LINE 的那个后台系统里面，他不可能只有母亲节快乐这个词。
对啊对啊对啊，
他可能会有母亲节，然后母亲或者是妈妈这样子，
类似。
然后所以如果你妈看到你传了一个母亲节快乐之后，然后又传了一个母亲节，又传了一个妈妈，又传了一个爱你，然后又传了一个母亲，这样她就知道你在试那个动画。
这个就是所有节庆来的时候，然后你可能会跟你的朋友，
对，
或跟你的伴侣尝试的状态。
中秋节就月亮，
对对对，
中秋节烤肉，这群组里面就充斥着各种不相关的
春天花，
对。哎呀，没有樱花
啊，有了有了，
对，樱花，然后就全部都会是樱花，整排樱花刷下来，
看，不要跟妈妈尝试这个，不管有没有动画，其实都应该要讲或传。但我觉得我别扭的地方就出现在这里，我很不喜欢在网络上给祝福，
因为有动画吗？
不是，我就觉得很不真诚。我觉得只有一些情况，我很愿意在网络上给祝福。就是一些很熟很好的朋友，尤其是老朋友，他那时候可能生日，我可能可以送个星巴克的 LINE 的礼物给他。
哦，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以我们的熟识程度，那我们最近真的没有机会见面，然后我们本来就也比较没有在过生日这件事情，那我就丢一个这个小东西给你，你也不会有负担说你之后要回礼或干嘛
啊。还是有吧？
没有吧？
少一点点吧。人就是一个礼尚往来的动物。
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容易被忘记啊，
对啊，
除非你的生日是隔天或是下个月，你可能会被记得。
但除非你是一个正常人，不是一个鸡掰人。对啊。
欸，可是我觉得 LINE 贴图很容易被忘，就是，
你说送一个 LINE 贴图，
送 LINE 的礼券很容易被忘记啊。就是它是电子虚拟的东西啊，你不可能再看到，因为它送的成本比较低，你知道吗？而且你不太会期待说下次别人要回你礼物，我觉得是这样子吧。
我跟我一个朋友，他有一个小小的默契，就是周同学，我们国中的时候就是好朋友。那我们都会互相开一个玩笑，就是在对方的生日之后，过了大概两三个月之后，才在对方 FB 版上面留生日快乐这样子，
维持了这个。
维持蛮久，快十年了。
哇靠！
但是不是？但不是每一年，每一年啊，大概五年一次。
白这
个，那好像也不能，大概三年一次啊，大概三年一次，我们就会，可能像我一月生日嘛，他就在三月、四月的时候留一个生日快乐，我的兄弟这样子。然后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对他，然后这就造成一个现象，就是你就会看到那些很不真诚的朋友也在下面一起留言生日快乐，
真的假的？
对啊，可能大概三四个吧，就有些人说，哎，生日快乐哦，这样，因为他看到周同学在我的板上面留生日快乐，
你说。到今年有吗？
今年没有啊。
那
今年他好像忘记
了。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最近一次大概去年或前年吧。
OK， 所以那时候还是有一些朋友在下面留言说生日快乐，
可是都是很不熟。你现在大家仔细想一下，会在你 FB 上面留言生日快乐的人，基本上都是很不熟的人吧？
哎，我对这件事情我真的是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以前小时候做这件事情还可以理解，就是在那个功能，这是新功能嘛。 所以用这个算潮。
你说找，你说跟人家说生日，
对对对，这是 AB 的新功能，所以
是
这样算潮。
是啊是啊。
那我觉得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就可能像现在，
对啊，
你做这件事情超诡异的、欸。
对啊，所以现在做这件事情的人，就代表说他还是觉得这件事情很潮。
我觉得
你才会做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他
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是这样吧。
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是带着一个比较正向的心态，就觉得、
啊、
哦，还是想跟你说生日快乐，还是想要跟你这个人有些连结嘛。
是啊，是啊，
对啊，但是。
我都会回，我会回谢谢。
你说包括说他们在错的时间讲吗？
哦，错的时间我就不会回，错的时间我会可能按一个怒之类的。
哦，这功能蛮好笑的。
对啊，
好，哎、怎么聊到生日？
岔题啊，
岔
题，就是网络祝福这件事情。
对，我不喜欢啊，我会觉得很别扭，对于网络祝福这个感觉。毕竟我跟我妈住在一起，要我真的去开口，我也非常害羞，你知道吗？
对啊，对我来说就是相比之下，我会选择先传讯息。那、啊、你大不了之后你真的再碰面，你也可以再讲一次啊。
所以你有吗？
偶尔啦。
真的吗？
对，也五年一次。
哇，你的偶尔跟维持一个习惯的那个定义跟大家很不一样。
就是五年一次，就是说我现在可能20岁嘛，然后1到4岁的时候都有讲，然后之后就没讲，然后摊开来五年一次。数学王。没有啦，会讲啦，前几年会讲，对啊。
哦，
就是哎、欸，母亲节快乐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我都有讲，但我都是用一种、你知道吗？那种男生，然后很害羞的、很随意的，想不把这个当一回事的方式来。
你说很傲娇吗？就脸红说母亲节快乐。
我觉得当然不是，我觉得是那个方向没错。
我才没有真的想祝福你耶这样子，然后转过来害羞，然后帮妈妈煮早餐，
帮她脚底按摩。
对，
我觉得差不多就是那个概念了、但当然不会那么夸张。
当然了，
对，我去年还是前年，
我会把你送到精神病院。
我好像送了他一盆花了，
这样不错。
对，
然后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送礼物的时候有说这个母亲节快乐、但其实我觉得整件事情他都还是害羞跟别扭的，就是
肯定啊，肯定。
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啊，聊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少了一位这个女性的主持人，
对、
我们来分享一些比较不同的观点，
或者是你就可以看到他一直傻眼。或者他一直无法理解一些事情，
想说你们这些男人到底在想什么东西，
就有你会有一段时间听到他完全没有讲话。
像现在
然后他就 很无法理解，然后就这样看着我说你们到底在想什么这样。
对、可是我一直在想说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心态、然后为什么比较常出现在男生身上。
我再插题一件事情，
好，
就是其实像这种感情你对到父亲偶尔也会出现类似的状况，
很偶尔。
然后像我爸之前生日的时候，因为他有抽烟嘛，然后他现在抽烟，在阳台抽完之后，他都把烟蒂就随便放在一个小小的铁桶里面。
OK，
我觉得这样其实很不美观。就他自己以前也是做设计的，这样我想说，我送他一个很漂亮的那种
烟灰缸，
水那个清水膜的烟灰缸，这样子我觉得还不错。这样，可是我后来又想一想啊，抽烟也不是一个什么好鼓励的事情啊，为什么我要送他一个烟灰缸这样子？然后就在来回就是挣扎的过程中，
他生日就过
了，讨论。然后除了他生日过了以外，我也忘了。我觉得这种事情也很常发生呢、对啊，妈的，我就是一个废物。
我觉得好了，一起聊啦。这个母亲父亲的事情总是可以绑在一起聊。
对啊，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真的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好，反正我觉得父亲的状态是这样，就是像你刚刚讲的，我们会在这个犹豫跟考虑之间，然后后来就错过了那个节日，然后后来想说，算了吧，
算了，随便
啦、就忘了吧。
对啊，
这件事情是在父亲跟母亲身上，
都过了4分钟就算了，
都有可能发生的。
对啊，
但我觉得在父亲身上比较多的会是觉得，哦，他 OK 啦。
对啊，
他不会在意这个。
有些人睡前的时候可能会想说，欸，我的爸爸会不会其实心里很在意。
对，
或者什么的，当然有可能，但是跟妈妈相提并论 之下，绝大部分爸爸真的都觉得没差。
欸，你知道吗？
我真的必须要老实讲，
我觉得我小时候也都是这样想，但我越长越大，越觉得说不一定，因为我会把这件事情越来越投射到自己的身上。
OK，
我会觉得说以后如果我有了孩子，
拍谁？我也是投射到我自己身上之后，发现没差。
哦，真的哦？
对啊。
你会觉得说你真的不在意？干，我觉得不可
能欸，这样讲很傲娇，对不对？
我觉得，
但我觉得某些程度来说，我真的会觉得还好。
哦，
可能是我想的不够透彻，
可能是你，
或者是
想象中你的孩子不够可爱，
有可能就是一颗马铃薯这样子，
是一个不化。你的孩子是一个不化，
对啊，然后在学校表现很糟，这样子，在学校表现很平庸。
他在讲什么？
就是，哎，没有，就是如果你生一个小孩的话，你一定对他有一些期待嘛？
对
啊，
对
对
对，这是我要讲的。
然后如果说他表现很平庸的话， 你知道吗？你就会丧失一些对他的期待。
不是，
那他如果没有送礼物，你就可能会想说，我也不需要。
对对对，因为你刚刚讲的第一个是对的，你在生孩子的时候，
请问我不知道，我刚讲到底哪一个是对的？
我说
我刚讲的东西没有一个 case
没有
对的，
没有，
不行，
没有，有，你说你会对孩子有所期待啊？
哦，
你知道吗？你对孩子有所期待，
其实这个仔细想想也不一定是对的啦。
里面的对，当然当然，但里面会包含的就是好，他
一种正向
长大呢，他会送你礼物，他会跟你撒娇，
不会再这么平庸。
但你刚刚说你对他的这个，你可能你生日或是父亲节，他对你的付出，你不会有所期待，就很像是你已经对这个孩子觉得说，他就会是一个不袜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这样很不合理啊，
这样很不好，
这样很不合理。你要对你的孩子有所期待，虽然说这不一定是好的，
就算他是一个不袜，你也要骗自己，
不要再讲说自己的小孩会是一个不袜。
不袜的中文是什么？
那个
什么瓜是不是？
我以为是那是菜包啊，不袜子，我不知道，丝瓜吗？
不是丝瓜，我记得是一个很难听的
胡瓜
之类的吧。对，
好，继续到那个父亲节这件事情身上，就我长越大，我会投射多一点到自己身上嘛，我会觉得说，其实应该还是会在意的，对，而且我会觉得说，妈妈跟爸爸这样子看他们这个年纪渐长，你会觉得说，老爸的生活好像越来越稳定，老妈的生活好像
越来越焦虑，
越来越好像多了一点精彩的东西在里面，因为我们都孩子都大了，你知道吗？
对啦，对啦，
他们我们爸妈那个年代还是大部分时间是由妈妈在照顾小孩嘛，
对，
那我们现在都长大了，我们现在都可以开车载他们去买菜了，这个他对我们的担心跟担忧还有照顾就可以减少很多，
对，
那等于说他自己就会多出很多的时间，
嗯哼，
对啊，那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
是啊，是啊，是啊，
对，
是啊，
所以我在基于这个状态底下，我会反而觉得说，也许母亲比较没那么在意，
哦，
对对，也许父亲他会更在意一点点，
有可能，啊，
有可能，有可能，可能，应该也不能说母亲会比较不在意，而是他们两个在意的分数可能现在差不多，
哦，
对对对
，OK，
但只是
他们需要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对对对，然后他们接收到这个祝福的方式跟反应也会不一样，
嘿嘿，
对，尤其是父亲对于这个事情，可能他会更别扭，那他应该是开，更开心的。
嗯，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平常忍太久了，
是要忍什么啦？
就是会惊啊。
哦，对啦，
父亲会惊啊。
我小时候也不叫小时候，我高中大学的时候都会觉得说，为什么男生要这样子？为什么男生要去惊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很奇怪。
嗯，
你就自在自然就好了。
对啊，
但我现在也才24岁，你知道吗？我就慢慢好像有点可以懂。
嗯，
为什么会变成那样？
对啊，到底为什么？
我的懂不是说我知道其中的原理，而是我慢慢的感受到，
感同身受。有同理到这件
事情，如果你不再好好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做思考跟反省，我再过10年20年，我可能会变成那种大部分的
像陈
正
文
男性，对，那你可能会变得对于这种要表达情绪啊、表达情感的方面变得很别扭，然后很不大方，
合理。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刻在我们基因里面的东西吗？
不是吧？
我觉得
这绝对是教育的关系吧？
是教育的关系吗？
我觉得绝对是啊。
哦，因为在东西方是有一些显著的差距的吗？
嗯，这我就不知道了。
那搞不好，那搞不好
我觉得东西方的父亲跟母亲应该不会到差非常非常多吧？
对啊，但是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差异，还是
一定有
外在的差异。对啊，
反正我最近会这样想。
那我们要怎么克服这个问题吗？
对，我觉得我们先从母亲开始好了。
我觉得
我去年在母亲节的时候，我送的礼物这件事情，对我有没有办法说出母亲节快乐这件事情来说很重要。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单纯去讲一个母亲节快乐。
OK， 所以送礼物其实是一个代替你开口的好方法，就像是爸爸会带你去吃饭，然后或者给你零用钱，用这个方法来对你说我爱你这样。
哇，天哪，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这是男性表达
我的天哪，
表达情爱的一种方法吗？
我觉得。我原本想说不是，但你这样一讲，我觉得
好像是，
我觉得有点像。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会是说，我会觉得这样子比较有诚意。我觉得我很常，我觉得我很常
都在欺骗自己。
不是不是，我觉得我很常送礼或是任何的状态都卡在一个这个没有诚意的话，我干脆不要做。
哦，合理，
对不对？
合理合理，
这个，会有这个心情，
绝对是会有的。
我就觉得，像为什么我不喜欢网络上传？因为我觉得那个诚意不够，或是那个。诚意不到，
干脆就不要了啦。
对，干脆就不要了。你这样做了也奇怪，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礼貌吗？
什么东西？
就是你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你可能没有做到好，干脆就不要做好了。就是很常会
看方向。我觉得这有一种完美主义的心态，偶尔会是好的，偶尔会是不好的。因为小时候你想想看，你送了一个没有诚意的礼物给你朋友，如果他觉得很解的话，那你这样子的心态就会是一个好的。可是如果他收到这个礼物，他会觉得哦，没关系，我感受到你的心意了。
好，
那那个就是不好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你知道吗？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小故事。嗯，我现在偶尔想起来的时候，就还是会起一下鸡皮疙瘩的那种尴尬
的小事情。哦，我有好多这种故事都会想到起鸡皮疙瘩。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补习班，我们两个一起上那个英文补习班。
完蛋了，我觉得我要听到我要尴尬到死。
哎，还好还好还好。嗯，那天好像不知道什么，只有我自己去上课。嗯，然后家里好像就有送来一个不知道什么的礼盒，好像是芋头酥还是什么。反正就超级好吃，这样觉得说，哎、欸，可以就可以跟那个老师分享一下，这样。嗯，那我就想要就拿几个去给老师。但其实那个芋头酥的包装是这样，它是一个礼盒，嗯，然后打开来，它就只有下面有一张那个小纸，有没有？就是那种杯子蛋糕那种小纸，然后上面就放
芋
头酥，有啦有啦，然后上面就放芋头酥这样。哦，然后我好像就是这样手拿着一个还两个，然后拿去跟老师分享说，哎、欸，老师，我觉得这个
你从家里带去学校？
我忘记是什么样状况，反正就是一个不没有到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那我就拿那个跟老师分享这样。然后那个时候老师给我反应就是说，哦，你直接这样拿过来哦，这样。嗯，然后我心里想说，哦，啊，不就是分享给你吃一下吗？这样直接拿过来有什么好奇怪的？哦，但我后来长大，你知道吗？我就想说，嗯，对，其实这样蛮诡异的。
那时候你几岁？
那时候国中吧，国中或
哦，
对
，OK，
就是我现在回来讲，会觉得说那个年纪也许可以被原谅。嗯，就你还真的很不懂，你就真的只想要分享个东西。那个老师的反应跟嘴脸，就整个在我印象中挥之不去。
OK， 可以理解，
就是他一副就是
那个老师也是比较直接表达自己情绪的一个一位老师，
就是怎么用这样子方式，你知道吗？嗯，因为你觉得这个好分享，嗯，你应该是要拿一个小礼盒过来。
你那时候应该说啊，不然这样子，你就把它丢在地上，然后踩碎，要不然这样好不好？然后就离开。
然后我。嗯，一直到他给我那个反应之后，我瞬间就有，
你就长大了，
我就吃到那个亚当的禁果，你知道吗？亚当想要的禁果，
哦，
我就知道说
okay,
送礼物不能是长这样。嗯，就你送礼物，他要这个东西，他要是好的，要是完整的，不然别人收到也尴尬。
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可是这个合理的情况下就包含了一个互相尊重的过程。就当然那个时候情况比较特殊嘛，因为他是你的老师，然后
对，他是我的老师。
可是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在送礼物的上有一个包装的 sense，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反过来说，如果你看到人家礼物，然后你去说，哎，你怎么就只送这样子？这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这也是很鸡巴。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必要拿出来讲，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常识。
对耶。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在我这个23年长大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事情我觉得是常识，但对人家来说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但我觉得我刚讲的那东西是合理的，就你没有必要跟人家讲，但是做好这样的准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如果你没有送礼习惯，或者说你的家庭就是没有送礼的习惯的话，嗯，我觉得你可能会在这件事情上失误。我觉得很有机会，嗯，像我昨天跟朋友在喝酒聊天的时候，我们才聊一件事情，就他说他不是一个去朋友家会带伴手礼的人。
哦，
对
，OK，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完全 OK，嗯，就尤其是可能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又干嘛，我觉得要不带伴手礼，我觉得是没有一个硬性规定，
对，
社会价值不会来评断这件事情。
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他就讲说，他从小到大跟朋友家人的状况会处得很好那种，
麻吉麻吉。
对，他可能就是会下课后去朋友家玩，然后朋友家他们可能要出游去海边或什么，他朋友说，你要不要一起来？他就会说，哦，好啊，他就一起去了这样。
OK OK OK。
那这件事情对我跟伟伟来说，有点天方夜谭，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哆啦 A 梦一样，都会觉得说他们可以在下放学之后到处这样跑来跑去玩，然后跑去朋友家里玩，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只有卡通上才出现的事情。
因为我们以前念的学校离家里比较远，
对对对，
所以我们身边的邻居其实我们都不认识，
一点都不认识。
对，
导致说我就说，哎，欸，你很不像台北人，欸，因为我觉得那个很不像是台北人会出现的状况，啊，因为就算我们学区比较远，但我们很多朋友们他们学区就是在那个家里附近啊，在台北或怎么样。
是啊，
但我们去别人家或是别人来我们家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那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很严重的事情。对，你需要一定要跟你爸妈讲，因为你爸妈可能要把家里整理得更好。
哦，
平常可能就不差了，但他可能要把它整理得更好。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被骂爆。你是，
哦，就朋友突然跑进来，
对对对，他会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没有跟我讲一下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對、啊，是这样的状态。然后那个送礼这件事情，就是伴手礼啊，嗯，或者什么这件事情，嗯，如果你的爸妈没有说你一定要带去，你一定要带去，你一定要带去，
不会
没有从小到大这样讲的话，嗯，你不可能会知道，你不会有这个习惯，
啊。
但我们家的状态就是一定都会有这个习惯，习惯到就是我现在自己去朋友家，定会带伴手礼去，
哦，
对啊，而且那个带不是要干嘛，而是带一个让你自己心安理得。
哦，
那个就回到跟送母亲还有父亲礼物一样，我会觉得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心意，不然你自己会很别扭，一定要有一定的诚意。我觉得我很常就卡在这一关了，
哦，一定要有一个代言人，是不是？因为我刚才想说，代言人的这个心态其实就是，假如说我们去人家家里好了，或者说我们今天要对妈妈表示一个感谢的心意，那其实我们大可以直接做出这个心意的表白， 这样子拿来讨论的话，心意的表白其实比所有的礼物都要来得珍贵，除非礼物被加了一个 buff， 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大中华传统底下，我送这个礼物它就包含了我对你的表白的这个意思。所以我刚刚说代言人就会变成说，哎呀，我今天好像不太想要跟你讲，或者说我哦，我谢谢你欢迎我来你家，我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个东西给你。
对对对，
那我们要有一个默契，身为华人我们有一个默契，说我你拿到这个东西就代表着我已经谢谢你了，你不要再吵了这样子。
哦，对啦，好，我觉得你刚刚那样分析完之后，我觉得给礼物是让这件事情变最单纯的方式。
对对对对，
因为好，我们都同意说你一个非常真情的告白，它的价值绝对超过物质的价值。
嗯，
基本上一定是。
对对对对，
那个东西难以取得，
嗯，
然后可遇不可求啊。嗯，但是如果要做到那样程度的表白，
太复杂了，
太复杂
了，太困难了，
真是太难了。
嗯，你我可能心理学系要读到博士，
或者是可能就是谁谁谁临终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或者是本人临终前
的本人临终前，如果我还有力气的话，我可能会对你就是有这么真挚的表白。但
对啊，
母亲节每年都有，我不可能每年都拿这个经历出来啊，很奇怪，
很消耗，
对，很消耗，我可能就因为这样折寿。所以我才用礼物的方式
对
去把礼物变成一个主体，那我的祝福是可以加在这个主体上的 buff。
对啊，
应该是要这样才会整个比较舒服，
组合拳啊。
好好，那这样完全帮我解惑，为什么我会觉得那个心意不够，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拿出那样子的真情告白。如果我知道我可以的话，我就不会对这件事情感到别扭。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我的别扭是来自于这里。
okay, OK，
我觉得那个东西的力道不够。
okay, 就是你在硬要。
对对对，
你在配合母亲节。
但我觉得至少他们是在告诉你说你要感谢你的父母亲，那我觉得以我的观点来看，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
是啊，就是他的结论是好的。
对对对，
但是我之前也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会在鼓励你说节日的时候可以送礼物，但是换一个想法想，你什么时候不可以送礼物？其实你随时都可以送礼物，而且或者是说你在节日以外的日期送礼物反而看起来会更有价值。对啊，
可我觉得节日就是一个去给大家突破口的理由。好，我觉得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OK，
为什么大家会趁着节日的时候来做一些事情？因为那样也比较不别扭。
哦，
对，因为
好像是哦，
你突然的一个送礼，我不知道，我觉得大家都还是会有那个防备心。
他给你一个理由，他给你一个说法。
对对对，就像是一个节庆，他很重要的是他随便找个理由，然后把你这群人聚在一起。
对，
会把家人聚在一起。
对对对，
我觉得节日也是有一部分，就是找个理由让你可以表达你的爱。
嗯嗯嗯，
你可能不在日常的时候表达，因为日常总是比较
缺少一些 chemical， 然后你就会感觉
是是是
哦，好像这就是一个平凡的一天。但是啊，今天是母亲节。
哎、欸，我们在这边讲这个，可能会有听众觉得说，哎、欸，我们是不是跟母亲之间关系没有很熟络？
嗯，
但其实我觉得还好、欸，
我觉得真的不算。
我觉得我们是都会聊天的型、欸，
哎，对啊，
对吧、啊？就是我可能是会坐在客厅，然后讨论某件事情，或者我们今天开车出去买菜，那我们就会针对一些事情来聊。
我觉得我们只是把一些普遍的男性或者是普遍的儿女藏在心里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剖析，那个剖析的过程中会非常的赤裸。
哎、欸，我想到不是这样、我想到是说，我们明明就是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没有这么的疏远。然后我们在聊天上也都可以很自然的聊天讨论事情、但是一回到特别去庆祝然后特别要表达爱的这件事情上面，就非常非常难做到、
就都已经这样了。
对，你都已经这样，你又不是说平常感情不好，或是平常真的 不聊天不讲话。
OK OK，
对、啊、你们彼此是知道彼此这件事情，尤其是我基本上会分享我的生活、会分享我朋友最近在干嘛。
哦、那你虽然分享的蛮透彻的。
对啊对啊对啊，看我都做成这样子，但我一回到母亲节这件事情上，我还是有那道坎在。我觉得这件事情刚刚这样想了一遍跟聊到现在，我觉得唯一的解可能就是跟我妈妈讨论这件事情，告诉她说，哎、欸，我跟你讲，我在送你这个母亲节礼物上我是真的有一个坎过不去、啊、
越想越不对。
不是这样吗？我就想说，如果
你讲，因为那是你的脉络，你的方法，
就是我会觉得坎真的过不去啊。那也许我们就可以一起讨论。他可能刚开始对于我开这个话题，会觉得干啥小，对吧、啊？有点奇怪啊。不然你现在是想怎样？
到底想怎样？
但我觉得，如果能这样子聊完的话，也许会比较舒服，
比较自在一点。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不自在一点来自于说，我们家人大家都算是很客气，就是很这个、 你听我们大家听我们节目，可能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但其实我觉得那种儒家的观念是非常
很传
统，对，是很重视、很传统，
就很重视和谐这件事情。
对对对，所以当我们送礼物给爸妈，他们接收到的时候，他们不会去做一个非常非常极大的反应。好像我讲一种比较夸张的例子，好，我今天送个礼物给我妈，她可能是一个这个按摩的东西，这样，然后说：“哎呦，哇，长大了，我在送礼物，或者什么之类
的。”我们家不会做这样子的表达，
我们家不会出现这样子的表达。那反而就是会收到，他可能就是哎，那个开心会有点隐藏在心里，
隐藏起来。
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知道吗？那个感觉哈、是小尴尬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去突破或戳破这整个氛围，这样。那时候就是需要有一个人去把这件事情用一种。自嘲的方式或者是嘲讽的方式解脱，
这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对，可是好惨，怎么会变这样？大家、这个就是别扭吧。
对啊，这就是
这就是别扭啊。今天讲超多次别扭，因为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想不到更好的形容词，
想不到更精准的、
所以我就想说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呢？真的很困难。所以像是假如琪琪好了，感觉琪琪今天如果一起来庆祝你们家的母亲节，他也许可以当这种角色，我不知道。
对啊，
就一个不同的人加入了这个团体，
而且我觉得琪琪很会做这件事情。
对，我也想讲这件事情，
就是他算是拯救了我这五年来的母亲节，还有
父亲节，
还有我妈的生日，还有我爸的生日。就是我觉得他
好多、
好
辛苦、
他在前几个月的时候问我说：“要不要送礼物？”然后他刚才前几次问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我以为他在整我，或者是说他我一直在等他胖，
你什么心态、啊？
一直在等他的胖出来。
看你超有病的，你什么心态啊？
所以可能说，要不要送你爸妈礼物这样子，然后从口袋里面拿出一个新完鼻贴卫生纸，是这个啦，这样子。我自己在等这个，哇，就是真的，真的要跟我讨论这样。像那个烟灰缸，说实在的、也不是我想的。对，
我相信。
然后他让我意识到了这件事情，意识到了就是对爸妈很自然的表达一些感谢、感激或者是爱是很合理，也是必要，是需要去做的事情，这样子。因为我们没有想太多，所以之后啊，他就会跟我一起送礼物啊，或者是跟我一起讨论礼物，或者跟我一起讨论说啊，母亲节、父亲节要吃什么饭这样子。然后有时候送礼物的时候，他也会在现场，所以他会避免掉那个尴尬的。像是他之前就一直问我说要不要送我妈一条项链这样子，我就说哦，好啊，送啊。然后我就说哎，多少钱？多少钱汇款过去？
靠！哦，好机车哦。
没有，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当然不是这样。靠背，
我跟你讲，跟听众讲，当然不是这样。
对，
但至少70%大概就是这样。
没有，大概6%-68%。然后在当下，你可以想象，如果那是琪琪买的项链，然后他不在，然后我送我妈那个项链，
多心虚啊，
会多尴尬嘛？
多么心虚啊！
但他就会跟我一起送嘛，他就说哇，真的很好看哎，可而且他是真心的，他说你太赞了嘛。然后我妈因为她有这样子的情绪的表达，所以我妈也敢，所以那个场合就会变得很和乐融融。
对对，你知道吗？他就是可以当戳破这一切空气的那根针。
对，
他、不要说针，他是一把宝剑。
对，
一把百年的那件勇者宝剑。
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其实个人觉得，以我的个性来说，我应该要担任这个角色。
对啊，对啊。
但是，就回到说，那个人是我的亲生母亲这件事情上啊。对啊，那我就也不知道我的尴尬来自于哪里、我也不想要有这个尴尬
啊。是啊
。这个别扭，这个尴尬，我
还是以后我来当那个戳破那个泡泡的。
好，来，你现在表演一下。
我没有办法，我应该会是那个空气压缩机。
对，你可能一进来说，想要尝试，全部人上吊。太尴尬了，
不要开这玩笑。
就车车会来咯，然后就
没有，全部人缩水，就是你尴尬的时候会有点往内缩的，那大家放大这样，就刚才有看到那个三体
的电影，对，
就全部人变成一张纸，
因为要这样才能存活下来。对，对啊，好了，我觉得这是我需要检讨的啊。我觉得这应该要这样讲，我家有三兄弟嘛。那如果我今天是大家都在的情况，我觉得也许我敢去扮演那个角色
哦。
对，但是我今天是我个人单一的话，
永远都是一个附属角色。
对，我如果今天是我个人单一的话，我觉得我很难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这个其实也是这个你在每个团体中担任的角色会不一样。
对了，
所以可以让你比较自在或什么。
是，
那我觉得我在三兄弟中，也许我就可以比较担任
当个小丑。
对，毕竟我是 the middle child。
对啊，
你就看那网络上所有疯狂的影片啊，可能在马路上打转啊，在马路上跳舞啊。
对啊，都只是为了要博取自己的兄弟一个青睐的眼神，告诉大家说，我不只是一个过渡期。
然后留言区会所有人就说，就他一定是
我
家中老二。
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太真实了。
老二心态啊，
对对对，嗯，就是我也是有想要表达话哦，
我也是其中一个小孩哦。
有一个短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他是三个那个亚裔，然后他们在聊说，就是说哦 ，I'm the 就有一个系列不是 I'm the Taiwanese， of course 我会怎么样？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说哦，我是 I'm the older boy， 然后说 I'm the older kid， of course 我会怎么样？然后 middle boy，然后中间那个小孩都是 of course I'm the me， 那就被卡掉，然后就换第三个这样，然后他们会有好几段嘛，然后最后一段的时候，那个老二他讲话就是 of， 那就没了。
蛮幽默
的，没有人在乎，
这样做蛮大胆的，
蛮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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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是要感同身受到一个极致才可以做出这种。
对啊，我觉得那个是有老二心态的人才会，虽然说我是没有什么老二心态，对
啊，有啊，你刚展现的逆境之，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没有办法，但是大家在的时候，你比较配合，你需要当个小丑，你需要服务你的兄长，还有你的小弟这样子。多少有啦，没有啦，我觉得你看嘛，你刚刚讲的影片，你刚刚讲的影片他传出来大家会这么感同身受，就是因为每个人不一定知道自己有，但他看了那个影片之后他就觉得说，哦干，
这我，
这根本就是我，
哦，我是不会想说这
我，然后就开启了后半辈子的这个地狱的人生。就开始每天都在脑中思考这件事情，
难道我是老二心
态吗？难道这就是其实我一直都在这个循环里面，
然后我一直没有发现，
对对 对, 对，
我这么的愚钝，
对对对 对, 对, 对，
天哪，我到24岁才发现我有老二心态。
对啊，一定会有啦，但这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啊。对啊，你看你当小丑去服务大家 多好啊。大家这样开开心心的不是很好吗？牺牲一点自己，牺牲小我完成大家族大业，
可是我觉得
很好吗？
我觉得我比较没有原因，可能是我弟小我10
岁，你的心态不能那么自私啦。对啊，
不要再加重这个标签了。
可是你弟比你小10岁，但是你其实你知道吗，你一出生你就是老二。
哦，对了，
对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长大在看我们家的一些姑姑叔叔他们在带小孩，其实你可以明显的知道说为什么大家都会说什么老大照书养，然后老二照主，老二怎么照猪养还是怎么样，
对之类的，
对，因为第一个孩子出来之后会超紧张啊，我现在比较长大了，比较有同理心了，我就知道说，如果我今天生第一个孩子，我一定紧张到爆。
我养乌龟也是这样，因为我养两只乌龟，
对，我会怕它挂掉，你知道吗？
对啊，对啊，
我会怕这个小孩子不小心就死了。这样讲有点难听啦，但是就是真的会担心很多有的没的。
然后第二只乌龟翻过来的时候，我就说等我啤酒喝完，
然后还拿那个抽完烟的烟蒂把它拨，把它拨正的。
看，这是虐待动物。
那你发现说，欸，其实老大他已经正常长到了，就是可能两三岁、四五岁，他中间也经历过大大小小的鸟事。
是啊，
你就觉得说，
欸，好像
其实人类蛮强壮的，
对，啊，对对对，蛮坚强的，
人类没那么容易挂掉。
然后在读那个斯巴达会把零岁的小孩丢到丛林里面，然后等他七岁会自己回来的那个故事之后，我就觉得哇，当头棒喝，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应该要这样，
以前太紧张，
对，真的。
所以这个老大老二跟老三的那个差异真的会很大。
是啊，
那我家的这个老弟他在往我十岁之后才出生嘛，
对啊，
所以我爸妈已经前面就是有15年的育儿经验，老手啊，
真的是老手，专业专业，
相当专业，
对啊，而且这15年中还不断的复习。
对啊，很屌，啊，很屌，我隔了5年复习一次。所以说第三个出来的时候，他们很多事情他们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对，那我觉得这有好有坏，欸，因为我觉得好的地方就是我老幺承受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压力跟愤怒会少很多。
对啊，对啊，对啊，
对对，因为爸妈
已经消磨殆尽，爸妈的那个锐角都被我们消磨完。
对对对对，我们已经帮他闯完了。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老大很叛逆这件事情很重要。你身为一个老大，你拿到比较多的资源，更比较好照顾，
你就是要对抗一些体制。
对对对，
你要当这个家族中的左派。对，
你要帮你的后辈去开路，你知道吗？你要刚好是他们说没关系，这些我扛。
对，
你以后18岁就可以出去喝酒，
因为我有资源可以扛。
对，
就是
对对
对，
你就要拿出这个气魄。
是啊，
你有吗？
有啊，我还不够叛逆吗？
也是啊，念艺术大学，
然后我弟就跟着我走一模一样的路。对啊，然后我妈每天晚上睡前在房间哭。对啊，然后我就母亲节的时候，她哭到一半，我就把那个房门用脚给她踹开，然后溜冰鞋溜进去，然后就母亲节快乐，然后就车子再溜走。
干没有要送礼物吗？
没有，
我有拿一张，你看，就是我在艺术大学画的画，啊，
没有，就撒那个花瓣，然后就花开这样，
就这样咻咻咻咻转两圈，然后出去，
然后花瓣就掉在地上，然后拼出一排字，这就是我在艺术大学学的。
你就拿
一还不是母亲节快乐，
对，你就拿一幅油画进来，这样，妈很感动，说哇，你在艺术大学居然真的有学到一些东西，这样，然后后来仔细看，说，欸，为什么这个色块后面有数字？
这样是什么意思
啊？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就有一种画，它是都已经帮你分格分好了，然后有数字、
哦，
然后你要上色，
那还好，那还有心啊。
这样还
后面贴一个贴纸写 IKEA， 去 IKEA 买
啊！好了好了，
大概是大概是这样。而且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家是大家庭嘛，
啊对，
所以还一起各自有各自的小家庭
啊。对对对对对，
对不起，我应该反过来讲，各自有各自的小家庭之外，还是有一个大家庭
啊啊，是 是, 是。
所以你某种程度是老二心态。但你某种程度搞不好会是老四心态
哦，
对，就是你在这一代的小朋友中你是第四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第四位，我现在有点懒得算，但是像
我绝对不会是第四位，
像我可能是第六位或者是第七位。然后其实因为我们都是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所以其实彼此之间还是会有一些亲密关系，那就有点像是小家庭里面的关系、
啊、是是是是是。
那我想一件事情，像是你作为一个老二嘛，那你刚出生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唯一就是给你一点关心，因为你说就以刚刚的那个讨论的脉络来说，老二长大之后就不会有人在乎，就当猪羊嘛。但是小婴儿哎、欸，刚出生的时候大家都会关心，
所有人都爱小婴儿，
就是这个家庭嘛。然后你刚出生，大家说哇好可爱哦，好可爱哦，这样子。然后过了大概一年之后，
太快了吧？
对，就是过了大概一年之后，照理来说应该很快，对不对？但是不应该这么快、
哦、
但为什么这么快？
因为有下一个
出
生，出
生了，因为老子出生了 ，God damn！Bro， 然后大家就看到哇，哦不，这个小孩子可爱虽可爱，但相比之下真的一点光环都没有。然后就看到我妈抱着我，然后我就整个散发
金光，
金光啊！
然后一个手指头指天，一个手指头指地，
对，
对啊，不打。
然后跟我妈说啊，我看你就坐着休息吧，我可以自己走的。然后就下来这样走，然后就跟我的家玲说：“大家不要紧张，我只是来拯救你们的这样子。”然后讲完，
再过一年之后，
没有，还没有过一年，还没有过一 年,、
哦、还没过一年。
然后大家晚上
这故事这么长、啊，
对对。然后我就跟大家就一一解惑他们人生的问题，这样子。就我那时候刚出生，
对，
出生七个半小时，
好累啊。
然后大家就为我的这个智慧还有深沉所着迷
这样、嗯，对对对对对。
过了一晚之后，然后就发现，我还是手上这个小婴儿这样子。
昨天的一切都是一种幻想，
好像是一种梦。大家会想、哦、啊，好像是梦，就不再多提。
啊、是是。
但其实大家彼此心里都有一个默契，就是就是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哦哦哦，
大家隐藏在自己的心里这样。对，大概是这样。那是我出生的时候第一件事情。
我们家以前是卖大麻，是不是？不小心着火
是邪教的。
然后我们家有很多那个木头嘛，拔一拔很多蘑菇。
好啊，这就是我出生那一天的事情啊，就这样啊，跟大家讲一下、
啊、这就今天的标题，微微出生的那一天，
标题太长。对啊，嗯，
你这样讲确实是对的，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一个接一个的出生。
哦，
所以大家的那个宝宝光环，
原来是这个部分是对。
不然呢，所以他的宝宝光环没有办法维持太久，
只有我维持最久。
没有，你就那七个小时而已，
就大家余韵留存，那个梦永远都无法忘怀。
嗯，
对
，OK， 好，
对，大概是这样。
哦，你很能接嘛？
对啊，
这样还要把它延续下去。啊、所以小朋友出生之后，基本上我们表兄弟、堂兄弟都差一岁、一岁、一岁，
对啊，
或者几个月、几个月，
对啊，
对吧、啊？所以大家那个宝宝受宠的等级就是时间很短呢、啊。
这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家庭，
所有人都是这样。
嗯，
我们就这样子，大家一起出生，哎、欸，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大人对于小朋友那种宝宝感就消失了。
嗯。
我们就要自
就要去洗碗，
我们就要自立自强了、
嗯，
因为我们年龄都差不多嘛、
啊，
所以大家互相照顾。
对啊，
然后在这之间，其实也就像你刚刚会出现的，就是我们年纪不同，那来自不同的小家庭，但是我们可能还是会有那个长幼的概念在。嗯、
某种程度，那个我就是某种程度，我们在一个年纪之前，大家庭跟小家庭对我们的比例可能是50-50。
哦，对，
嗯，
对，尤其对，
这是一个蛮夸张的数字。
我们小时候是大家一起吃饭，
嗯，对，就是我说那个50-50的这个阶段啊，对你而言，对听众而言，那个时候你的小家庭对你的影响是100%，
就是你的世界就只有你的家庭的世界就只有你的家庭，
对啊。
但我们小时候是觉得说，所有人都是
家庭的
同一个妈妈生出来那种感觉。
我不是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夸张，
我觉得那个就那个感受是。很亲密的啦，很亲密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我觉得那感受是真的很亲密的。
嗯，
然后可能一直到很大、欸，我觉得可能一直到小学六年级毕业前的那段时间都是这样，
差不多。
因为你们就真的互相玩，然后互相照顾。就像我们说的，我们学区不在这里，所以我们不太可能去跟朋友玩。
嗯，
能玩的人就是你的兄弟、
亲朋好，没有亲朋，就是兄弟姐妹，
对你的家人这样，
嗯、
一起玩在一起啊。就我们还是没有把这个母亲节的问题解惑。
有啊，你说就是要有一个人去当。
戳破
那个，
然后还要有个礼物啊， 也许礼物有部分它就是一把比较没那么锐利的剑，
那
对它可以帮你披荆斩棘一下，但那个空气还没有办法切割，嗯，还没有办法切割空间跟 切割空气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礼物最后到头来它其实都是一个心，就像我刚刚讲，我觉得它是一个心意的代言。那今天谢谢我们的干，
没有，
哦，没有
没有
路易斯比通。
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听众也都会有，但我们其实蛮多听众是女生的，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件事的反应到底会是什么。
如果今天就是所有的女性听众都来回复我说她在她的人生中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虽然我原本就有这样子的预期了，但是我还是会非常的震惊，欸，就是我会想到说哇，原来我原本一直以来都是在孤独的承受这样子的痛苦，这是我的原罪吗？感到
好弱好弱，如果这是原罪的话太赚了吧，超小的烦恼，一年可能顶多烦恼个两次，
对对对，
加起来大概一小时，嗯，好啦，那就请大家在留言告诉我们，嗯，因为我其实也很好奇，毕竟我们不太有机会说，也不会想到要去跟身旁的女性朋友聊这个事情。
对啊，这样好像要把妹，
这样好像要把谁怎么跟他把妹聊母亲节啊，这是一个好话题吗？
我不知道，
感觉很解，
我经验薄弱，像一张纸一样空白的纸。
好，那我们就等那个听众给我们回馈了，就是关于母亲节的那个心得跟你们大家到底会不会有这个尴尬。
OK，
然后我觉得如果有男听众的话也欢迎你跟我们讲你是否共鸣，嗯，还是你是一个超可以好好跟自己母亲就是说话的。
我觉得一定有，
我觉得一定也有啦， 、啊，我当然相信啊。
其实所以想要听一看你们的解放啊。
哦，对，嗯，就是你们怎么去剖析自己这个状况。
我之前听人家讲说最不负责任的 YouTuber 或者是 Podcast， 他都会在结束的时候就会说请告诉我你们的听众你们的想法，因为他们没有力气去准备一个真正的答案，或者说他们惧怕于结局就提出一个答案，然后就会引起一些争端，
啊，那
所以他请大家提供意见。
那只能说我们不是嘛，因为我们没有提供答案。
我没有提供答案。
我说你要买礼物啊。
哦，
对啊，然后你要找一把宝剑，
嗯，然后礼物是一个初阶宝剑。
对，礼物是一个初阶宝剑，
进阶宝剑就是把你妈妈就是用你的拥抱她，然后哭泣这样子，然后对她诉说你这20年30年来无止境的爱慕与感激。
哇，你妈可能会觉得你得癌症，嗯，
对啊，那是一把那个吧，
双刃剑，
砍头的那个
砸
断头台，
那
個，或者是核弹，
什么狗头砸还是虎头砸，
随便拿，就是一个核弹。
好，就是
直接把当下的气氛炸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好，刚刚我们提那么多，嗯，然后就说我们要当个负责任的这个 KOL， 最后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个要叫什么？
欸，感激，母亲节表白任务破关系统等级表。
我觉得这样错了，应该是母亲节
错了。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我想那么久，
没有，我以为你要讲，我抛出来就更没有。这就是母亲节的。突破母亲节送礼，
突破没有没有不是送礼啊，突破母亲节尴尬气氛
tier list
tier list。
好，突破母亲节尴尬气氛
应该不是 tier list， 是等级表，
等级表，
然后等级越低越容易，然后等级越高越困难。
好，那我们先列出最高跟最低。
哦，
那最高是什么？
最低应该就是随口的，或者是说在 line 上面传讯息跟你的妈妈说母亲节快乐。那最高的就是抱着你妈妈
痛哭
流涕
诉说这几年来的感谢，
你的人生的对他所有的感谢这样。
好，那我们现在来解决中间的。
对，那就是 level 1跟 level 10嘛。
好，那痛哭流涕之后的下一个阶段是什么？之前的下一个阶段，level 9，
我就要从简单的开始，
从简单开始，
应该是从简单的开始吧。
好，那
因为比较简单，
level 2就
是送礼物了吧。
欸，是吗？亲口诉，亲口跟母亲说。欸，
所以第一名是 level 1是传讯息，
对，传讯息，
然后 level 2是用嘴巴说
母亲节快乐，就是妈妈母亲节快乐。
OK OK， 那 Level 3呢？我刚在想，
我知道
三跟四就是一个应该要是送礼物，一个是应该是要请吃饭。
哎，欸，我觉得没有到那么快哦。我觉得 Level 3应该是，哎，欸，可是这样算 Level 3还是算 Level 7啊？因为我想的就是你口说母亲节快乐，然后再撒娇的补说今天的家事都我来处理。
哦，
这样算等级很高还是算是初阶？我觉得这样算等级很高。欸，突然这样想一想，
你不要撒娇，为什么要撒娇？为什么要叫个奇怪的形容词？
然后不要用撒娇了。
所以我觉得 level 3就是帮妈妈处，就是不一定每个妈妈在做的事情都是家事。
对对对，
就帮妈妈分担掉她一天的工作这样，
或是给妈妈帮妈妈按摩。可是我觉得那就是撒娇，你知道吗？
哦，
我觉得
你可能很专业啊。
像什么？
就你把房间灯关掉，然后点蜡烛，然后弄精油，然后穿上那个泰国人的衣服。
好，
然后跟他说，这样总共3800。
太专业了啦，太专业啊！但今天母亲节哦，我打你一折，还是要收个钱。
肩膀淋巴有点肿大，这样子。
哎、欸，你有骨刺哦，你要再注意一下哦，找家人带你去看医生啊。好了好了，那
然后你要回来就说，哎、欸，刚刚那个按摩师傅有说什么？
哎、欸，没有，因为我觉得送礼跟那个吃饭呢、啊，我觉得他们算是同一件事情，
哦、
都可以排在 level 三，因为你找零东西来处理。
哦、okay ，
好，
okay.
那 level 四的话，我觉得就是你送礼、嗯，但是你有主动去开这个玩笑，就是把这件事情弄得比较轻松，这样。
他已经超出物质的部分
了。对对对，你让整件事情变得很可爱。
哦，
好，我今天送妈妈，我送一条项链。嗯，那你可以帮他戴上去，然后就说，哎、欸，你这条项链戴真的很好看
哦，就是 level 3的进阶版，
我觉得应该就算 level 4了吧。
嗯 ，level 4， 对啊， 对啊，对啊。
然后
level 4就是 level 3的进阶嘛。然后像你吃饭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吃一吃，然后就说，哎、欸，我觉得你上次煮的那东西其实也很好吃啊，跟这个比这个餐厅还好吃。
傻笑。
对啊，这样可以吗？这样是不是有点
硬要？
有点硬要吗？
有点硬要，有点硬要，这样可能掉回 level 2。
level 负八，
对，
制造尴尬的环境。但那要怎么样？那如果说送礼物的进阶版是再跟他补充一些东西，那如果吃饭的话，我请大家吃饭，我要说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说，他这个是前置，你主动去跟妈妈讨论说，就是，哎、欸，你母亲节的时候想吃什么？
哦，
对啊，那我们去吃，
就是 level 3就是单纯的，但 level 4就是说，你不要只做这件事情，你可以因为做这件事情，然后去多增加一些附加的条件，
对对对对，
去让你的妈妈再更开心。
就是说，哎、欸，你们又比较想吃什么东西？我最近有看哪几样餐厅好像还不错
哦。
你
哎、欸，你之前是不是有说过喜欢吃什么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那要不要带你去吃什么什么东西？
对，然后吃完饭的时候，有拿一个蛋糕出来，
哦、
然后妈就跟妈妈说啊，母亲节快乐啊，
嗯嗯嗯，
跟母亲就是告知，然后并且共同一起准备这个母亲节这样，
okay.
然后再。那我觉得这个在网上就是你在吃饭前面都做好了，那你最后还是有给他一个小惊喜、
哦、
或者不要说惊喜，或是你给他一个就是在吃饭的结束的时候给他一个最诚挚的感谢、
哦、
一个蛋糕，然后可以很简单的讲
卡片、
哦、卡片 level 很高，我的卡片可是 level 7
level 7是卡片。那 level 5到底是什么？
level 5不就我刚刚讲那个吗？
那个我听不懂啊，那个很不够具体啊、
哦、是吗？
对啊，
就是我觉得你除了就是你还就是要加上真挚的感谢啊、
嗯、
你做了那些东西之外，你要加上真挚的感谢。
OK，
像你看 level 3是送项链，然后会跟妈妈说，哎、欸，你戴这个很好看，
嗯，
对。然后 level 4是就是跟爸妈一起讨论说，哎、欸，今年母亲节想要怎么过，代表说你也表示你期待这件事情、
哦、
你也希望他开心、
哦、OK。 那 level 5
level 5就是你除了做完这件事之外，你还在整件事的最后、
嗯、
给予他真挚的祝福。
哦 ，OK， 啊，那 level 6是什么？
哦，对，刚刚应该是跳过 level 6。
level 6不知道，对，跳过 level 6。我觉得 level 6就是你除了做这件事情以外，你其中一个项目是自己手做的。
哦，
假如说你要送蛋糕，你自己手做蛋糕；假如说你要送礼物，你自己手做礼物，这样子，那才可以达到 level 7，就是你不止手做，你还多加了一张卡片，这样子。
OK，OK、okay, okay。
因为我觉得卡片跟手做礼物还是有一些差别啦。
哎、欸，我觉得其实有卡片的话很强。我觉得，因为卡片你可以写很多内容，
所以要 level 7妹。
对，你不敢讲的话都可以写在里面。
不敢讲的话，其实我对民进党政府已经我开玩笑的。
哦，哇天啊，这有好多，这有好多笑话可以讲。
对啊，
然后都很不好。
不敢讲的话，
对吧，就是不敢讲的话写里面，就妈妈母亲节快乐、I'm gay。 哇，终究还是讲了这个笑话。
妈妈母亲节快乐，门牙上的菜渣、哦、已经在那边7个月了。
太久了，太久了，都发酵成酒了。
鼻毛的事我一直不敢说。
对啊，关于上厕所盖马桶这个小习惯，我忍你很久了。开始抱怨。
对对对，有一次我差点冲动想要用锤子把那个马桶盖给砸烂。但其实都没有必要这样子的，都没有必要。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爱你啊，母亲。
对，
母亲节快乐。
逗点 I'm gay。好啦，那 level 8是什么
啊？ level 8是什么？
还 level 8跟9就跳过。卡片下一集直接抱着痛哭流涕。卡片是多强？
我觉得卡片有分很多等级啦。
level 8可能就会是出去玩。
哦，安排一次母亲节的旅行。
对，
等一下等一下，我这样一直聊到现在啊、我觉得这整个内容它可以套到任何你对自己的伴侣的送礼上面，
随便啊，无所谓，可能也会有一点不一样啦。
我觉得安排一个旅游，算是很高等级， 这不管是在精力的准备上还是金钱的准备上都是等级都是比较高、
啊、那他是 level 8吗？
我觉得他是 level 8。
好，
那 level 9呢？
level 9可能就是 去瑞士更远更贵的
去冰岛
对，好了，那个都是 level 8啦。那 level 9是什么？跳肚皮舞
level 9，因为你看 level， 像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level 6 8是准备一次旅游，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跟金钱在这个上面。那 level 10它是一个最极致的情感的价值，
情感的流露这样，
因为情感价值终究高于这个物质的价值嘛。
对对，
还是比较稀有的。
是，
那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什么？一个是 有充分的情感价值，跟充分的精神价值，跟极高的精神价值，那中间存留的那个是，
应该就是那个了吧？你跟我想的一样吗？
我不想，该不一样，
应该就是那个了吧？
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
就是 Porsche 2023911 GTS 镀金版本加上好无聊，我根本讲不出来，我根本就没有研究这个，好可怜。
我知道，但是你刚刚其实讲到一个重点，就你刚刚讲到那个是，不是
99991，
不是不是，你讲到那个东西是一个金钱的顶端吗？
啊，真的假的？不是不是吧？
不是不是金钱的顶端吗？
金钱顶端应该不会是
哦，不会不会在第九名吗？金钱
因为我觉得旅游就已经可以处理到一些金钱的极端了。对啊，第九名到底是什么？第九名是最难想的
哦，所以我认为第九名可以当是金钱的极致。
哦，
但是我觉得金钱机制 的 range 太大了。
对啊，所以这就很难讨论嘛。就金钱的事情是一种外在的虚无的、嗯、好吧，如浮云一般的、
第九名，第九名，赶快，
到底是什么啊？到底是什么啦？
我真的想不到、欸、
应该是出柜吧口头出柜吧虽然跟
到底要怎样啊，
虽然跟母亲节这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想到两个之间这么最暴力的就是这件事情了、
哦、
出柜这个情绪到底母亲节到底要怎样、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跟妈妈一起做蛋糕，
靠什么啊这是 level 2吧
这不行吗？
跟妈妈一起做蛋糕，
带妈妈出去玩啊，去约会啊。
你现在跟你妈讲说，有，我们刚列了一个母亲节的那个礼物 level 表，有两个，你猜哪个比较高？第一个带妈妈去瑞士坐火车，第二个跟妈妈一起做蛋糕，你猜哪个 level 比较高？
不是，不要去瑞士嘛，我们去苗栗啊。
苗栗是 level 16。
那如果做一个就是那种家庭的，哎，带去拍那种什么家全家，干这好像也不好，
很废啊。
那如果带妈妈去做地毯呢？这样很潮、啊。
还是我们 level 9留给大家？
我
觉得大家心目中，我
们就是最不负责任的，
心目中自己都有一个 level 9这样，
绝对没有。我们讲成那样，谁会有？大家在那边很困扰，然后因为这件事情睡不着觉。他说：“哦 ，level 9到底什么？我一定要想出来。”
睡不着觉，然后睡着之后，在梦中遇到一个小小金色的宝宝，在跟他结婚的事情，那个就是我。
哎、欸，然后他们很开心，就来留言说：“哎、欸，我想到 level 9很赞很赞什么？”然后我们下一集还没说，这很烂、欸，
这是什么垃圾？
对啊，这是粪土吧？
这根本就是 level 不该排到 level 里面，就这样 level 9留给大家，是不是？
对啊，对啊，对啊。我们能怎么说呢？我们就是一个这么没有水准跟不负责任的频道。
对啊 ，level 9留给大家，
对，
好不好
？OK，
对大家的救赎。
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了。嗯，我们进到听众留言。这个上一集我们聊早餐学，
对啊，
大家反应非常热烈，他热爱早餐、欸，
他是疯了吗？
然后很多人疯狂的，就是在跟我们分享说他听了这一集有多饿啊，然后有去吃哪些东西，对。其实我这样被大家后来我也是被大家烧到，我不是被自己的节目烧到、
哦、我也是被大家烧到，
对，然后我昨天就带朋友去吃五谷鲜粥，
我前几天是自己去吃五谷鲜粥然后前几天要去我要去台北上班嘛，然后我找不到路上有没有那个麦当劳的 drive through， 然后我就看到芦洲一家，我就特别开去芦洲买
长荣路啊，
对，然后我要买那个 bagel
哦、
然后我就说哎、欸，我要那个原味的 bagel， 我还想要你们讲原味的 bagel， 想吃吃看，他跟我说 bagel 没了，
卖完了，
对啊，
你看全世界都被我们烧到了，
我就从后车厢拿那个球棒把整家麦当劳全部砸烂
敲坏那个机器就好，
我真的要气，对，敲烂那个机器
啊，好燥哦，
对啊，
bagel 居然卖完了，
然后最后点那个猪肉满福包，哎、欸，好好吃哦，
好好吃好，那我们就接着你这个话题，我们来聊第一个留言、嗯、这个 Spotify 的他说麦当劳猪肉满福包加蛋加薯饼的套餐，重点是在于把那块薯饼夹进汉堡里面一口咬爆，懂吃啊，说实在我其实是很喜欢吃薯饼夹在面包里面、
可这样会很狼狈耶，
是啊，但是很爽、就是有种那种
如果机会
被得感
机会许可的话我会这样子做，
对
对、
欸、然后有一个人他有回复你，他说听到阳明山米粉汤超有共鸣、那家店现在叫朱伯伯米粉汤，以前好像是一个阿姨在经营的米粉汤，好吃、炸地瓜也很赞， 旁边的按摩现在好像消失了。我觉得按摩消失应该跟之前疫情有关了。
好，合理，合理，合理。
啊，这个人很赞的，
赞的，
他
有料。
好，下一个是哦，下一个是我朋友。他叫停滞。
你好，
他说 Starbucks 比 Subway 好吃。早餐一份潜艇堡加上现烤起司洋芋直接起飞，
这个留言我给你800分，满分10分。Subway 是在芝山捷运站旁边的一家潜艇堡专卖店，然后旁边因为是那个台北数位艺术中心嘛，那我们以前就会常常去那边，不知道在那边冲阿小，所以我们结束之后基本上100%一定会去 Subway 买一个潜艇堡。我那时候吃到 Subway 潜艇堡的时候，我很气，我真的很气。我想说 Subway 到底在冲三小Subway 到底在冲三小，为什么要把潜艇堡弄成这样呢？
我必须得说，我也非常非常同意这个留言，但是我必须得说 Subway 店真的太少了。
我说跟 Subway 比起来店太少了，
对啊，太少，它就店太少了，不然我刚讲说
没有办法，那个就是一个餐厅的，
对啊，其实我觉得它可以有外带的处理，用外带的方式来处理。
Subway 可以外带啊，
我是说就是专门做外带的，
哦，
就是纯外带。
OK，
对啊，这样我一定会吊打 Subway。
合理。
好，最后一个他说，丹丹就是那种你今天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会接住你的安心存在。
嗯，
推冰美露咖啡跟可乐饼汉堡。
哇，
我觉得这个就
是
专业的、
啊、local，
对啊，你就是住旁边，
根本就没在菜单里面吧？你根本是丁丁小开，不是丁丁啦，那叫什么？丹丹小开。
对，好了，然后念一下那个 Spotify 的留言。
嗯，刚刚是什么 First Story 吗？
我念一下 First Story 的留言。刚刚是 Spotify，OK、
okay。
好，他说：“嗨，我是正在法国上学的学生啊。他这个名字叫什么 ？Liveria 是什么？你会念吗？他的名字
不会。
好，这个 Liveria，
嗯，
我就这样念了。他说：嗨，我是正好在法国上学的学生，刚听到伟伟说
Pomme de chocolat，Pomme
de chocolat。”做早餐好吃，
我那个时候讲错的，讲 chocolate 的 pong。
不得不吐槽一下，刚到的时候住在 homestay， 法国人常早餐就是一杯很浓的咖啡跟一片饼干，是冷的，而且一点点完全没法满足、
嗯、
只有一点点，所以他完全没有办法满足。
哦，我还以为那是一个法国的文法。
我刚才在想
法文的文法這樣。
最后希望你们持续推出有趣的内容，很喜欢你们每一次给的快乐 tips 的传统，
赞。
对，感谢、嗯、感谢。
我刚才以为他在吐槽我耶、欸，就说妈的死观光客那边吃那个什么 pound chocolate 还讲错丢脸，我后来发现他在吐槽法国的早餐文化，
觉得很糟。
对啊，对啊，对啊。我昨天上次那集讲那个一直讲反讲那么骄傲，
你说你
的法文，就像一个外国人在电台一直说哦，我要一个面包巧克力，
哦，
而不是巧克力面包，随便了，一点不重要。
好，最后一个留言，这个留言比较长，
嗯，
他叫夏，他好像之前应该有留言过给我们蛮多次，
嗯。
在听这一集的时候是从墨尔本回雪梨的飞机上，越听肚子越饿，好想要问空姐有没有烧饼油条，哈哈。在台湾的时候我是基本上每天都要吃早餐店，我们家楼下早餐店卖的煎饺超好吃，
完全可以想象。
之前有一次意外点了之后就直接爱上，每次的组合都是煎饺奶茶加薯条。干，你早餐吃很爽、欸、
懂点耶、欸、
干，你早餐吃很暴力。哇靠，我宵夜都不太敢这样点，你吃的很爽、欸、
很爽欸，
对，你吃的很爽点、欸、听到你们说小时候在家里吃早餐就像 buffet 一样特别有感触，
嗯，
因为之前小时候回阿婆家，应该是客家人，而且阿婆家也是、嗯、大家都会买好多早餐，有馒头饭团烧饼之类的，大家想吃什么就自己拿。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那时候好开心，好喜欢这种一早起床就有好多早餐可以吃的感觉、
嗯、
听完这集真的感触特别多，但一个一个全写出来真的太长，非常非常喜欢这集，希望可以多讲讲类似这种话题。题外话，搬来澳洲的时候真的被他们的 Flavor 吓到，因为超级小一杯。就算是 Large 也只有麦当劳小杯的大小而已，但好喝是真的、
欸、真的很好笑。
哎，我们这个国际观听众间证实我们讲的所有内容、
我们的听众 都在这个世界各地努力着，好感动哦。
对啊，很酷、
啊、
很酷，
我们就是他们的中心。
我们是是台湾是他们的中心吗？在跟他讲，
然后我们就是台湾的中心。是吗？我不知道，
绝对不是啊，对啊，但我们是早餐学的中心、
哦、
相信这个早餐学的 Google 应该只能找到我们这个
自己画出一个圈圈，
对，
自己就是在中心，
没错没错没错、欸、我觉得他有讲到说他竟然跟那个早餐像 buffet 一样是有共鸣的。
对啊，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
这是很难得的、
啊、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是最特别的。
对啊，发现不是，发现我们不是在中心、
啊、那我觉得这样蛮爽的，就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有遇到一个人他可以跟我聊就是大家庭的共鸣，
嗯，
我其实会很感动，
会痛哭流涕，
我对这个人的那个好感度会大大加分。
是啊是啊是 啊,
啊,
是啊，
因为这个是太少见了、
嗯、
这就是真的是缘分，
就像是白色的老虎里面在丛林里面遇到跟自己一样颜色的。
哦，对对，
就发现只是熊猫而已。然后就把它吃掉。
干，发现是熊猫也太瞎了吧。 那是老虎，
没有那
个
动物的视力，动物视力比较好。对对对，
好。然后他讲到 Flavor Y 这件事情，他也帮我们证实了澳洲的咖啡确实很好喝。
谢谢。
好啦，那听众留言到这里，这集听众留言讲很多啊。最后还是要来到快乐 Tips 的部分。
Yes Yes Yes。
好，本周的快乐 Tips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心里有一件就是很复杂的工作，然后跟还没有处理好的事情，
就把它忘了吧。
不是，就把它付钱解决掉。你知道我要讲什么事情吗？
我不知道。
好，反正我在年初的时候，忘记是西元年年初还是农历年年初，我有跟大家讲说，我们今年我真的很想要把贴标准鸟生活的贴图做出来，让大家有个东西可以买这样。
哦，
对对对，可以来支持我，不要说买，可以来支持我们这样。
嗯，
然后我就一直跟我伟讲说，哎，你要找时间赶快把我们那两颗头的 3D 模都建好。这件事情我们讲，
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两个 3D 模。
我来解释，因为我之前我就解释的非常好。
哦，好，
因为很多人不懂这个 3D 模嘛，就我跟大家解释说 3D 模，就想说它是粘土，
对，
但它里面可以做的事情是它可以在粘土里面加骨架。
哦，
对，那我们现在的 3D 模，它是伟伟那个时候拿一堆粘土随便捏出来，里面是没有骨架的。
对对，
所以如果你要调整的话，你只能把粘土拆开或是重新捏，
重新捏。
但是如果我这个粘土它是有骨架的，我们要做它表情上的任何调整跟细微的更改，都是会变得非常非常容易的。这个逻辑是这样。
你要来北艺大上课啊，然后很会讲。对啊，对啊，是这样，是这样。
对，那
然后还有一些细节啊，就是一些材质的整理啊，
对对对对对
什么之类的。
就如果懂 3D 建模人应该可以知道说，我们那两颗头其实长得蛮粗糙的。
对对 对, 對，
它有一些角度是错的。
对，
然后那个帽子如果你把那个头转过来看的话，它后面是
会有一个地中海喷在后面。
对对对对，那有些地方它是有颗粒的，就是破破烂烂的这样。那我就一直跟我伟说这件事情要把它处理好，然后我们之后再做很多内容都会变得很方便。
对，
讲了应该有半年哦、喔、
差不多，
应该有半年都没有动。
哎，对，
那我们就赶快跟我伟讲说，请你身旁有空的人，赶快把这件事情处理掉。他只要一答应这个工作，我钱我直接打过去给他，我立马打给他，这样。
对对对，
因为我真的很希望这件事情被处理。
嗯，
那后来呢，我也找到了这个人。
那
他也这个价格他也 OK，
此地分此地薄。
对对对，
嗯，
所以他那时候一跟我讲，我说你赶快把他账号给我。
嗯，
好像十分钟左右吧。
对啊，
我就把钱打过去。
那时候他超惊讶的，他说这么快，这样
怎么会有这样的甲方？
然后我那时候还在跟他对其他的东西，然后他右下角跳一个 LINE 通知，就是中华信托这样。
我说多少钱？
我说那我们回去。
对，但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是我本周最愉快的一件事。我觉得心里的一个东西，它终于被解开了，它终于可以迈出它的下一步了。
嗯嗯嗯，
就是很多听众会问我们那个叫什么周边的事情，我们真的也很想做
周边是什么？
周边商品，
周
边商品。
OK OK OK，
因为就是我知道大家想买，然后有一个管道让你们可以支持我们也很好。对，因为毕竟抖内有时候真的就是抖一个很真的是很强烈的支持，那我们也希望说你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东西嘛，这样比较合理，
可以参考我们刚刚那个送礼那个等级表。
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赶快先从贴图开始，因为贴图的成本相对来说它比较低。
哦，你说对于买卖来说，就是对于观众想要买也是
低。对对对对对，嗯，就是你们可以赶快取得一个东西，那给你们使用这样。
嗯，
好，所以我觉得这次处理完这个问题，它真的放下我在规划上的一颗石头，
对，
然后让我整个人变得比较自在。
嗯，
我那天打完钱之后，我就是觉得
舒服，
终于前进。
嗯嗯嗯，
标准鸟生活的
事情，其实我们刚开始都在前进，只是比较慢而已。
对，真的很慢。
对啊，对啊，对啊，
慢到我可能不太知道我有没有在前进。现在是倒退还是往前，不太清楚这样。
哦，逆水行舟。
对对对对。
OK， 好，那刚好讲到这个快乐 tips，那我要同时要讲，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啊，我们这个 to enter 工作室同时也在做这件事情啊，就是想要花钱把一些事情处理掉。所以呢，我现在广告一下 to enter 工作室这个新媒体艺术工作室呢，在征攻读生啦。
哇，
那就是开出了两个职缺，一个是这个负责写前端网页设计的助理，
打 code 的，
对啊，打 code 的，写一些网站啊，你之后可以去 Google 上班，成为我们这个履历之后。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啦，帮我的啦，
帮伟伟处理，
帮我的就是动态影像设计助理齁。那你可以去把你的作品集跟履历投来，你可以去 Twitter 的 IG 看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资讯，
没错，
更细节的资讯齁。那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变成我的同事，
变伟的助理，
或者是变成我的员工，我不知道怎么样讲比较吸引人。对，
你想，不是有人想被伟伟骂吗？
对啊，对啊，对啊，欢迎齁，欢迎来这个 Twitter 工作室。听我这个粗暴的言论，
那老板问一下，欸，那个时薪的部分怎么算？
时薪总共是1800块，
我要去。
时薪是200，
我就帮老板口交，
这是合理的价钱。 别乱报，我想被警察抓起来，随便乱讲。我就讲出去话，讲出去是要负责的。
哦，对不起，对不起，
对啊，对啊。
时薪是多少？讲认真的。
没有，你告我空，对不起，是我自己讲的。
好，没有，我想我开了一个口
罩的玩笑。时薪是220块钱。
Oh, OK OK OK、
啊。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钱也不多，但是真的需要一个人来帮忙，然后一起学习。我觉得讲话越来越像惯老板。对啊，
那一天工作时长大概多少？
随便，你自己排班。我们是工读生嘛、哦、你前一个月把你下个月的班排好就好。
哦，那我 OK OK OK。
对啊对啊对啊，
反正你他有这个技能你愿意用他，
对啊，
然后他有排好就好。
对啊，
然后他一个月只去4个小时，
这个不行啊，真的不行。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会沟通一下一个固定的工作，
就是一个月最少
最少了，最少、啊、希望可以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类的啦。
OK 好，
对啊，
可能至少要就大概有40个小时以上。
然后有一些细节那个一些文章里面没有写到，就征才讯息里面没有写到，就是像我们之后有可能会去台湾的各个县市，或者是甚至是出国去出差，然后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请你可以一起在这件事情上面一起合作，就可能跟我们去不同
的
县市。
哦，真的哦，
我有机会。
你为什么一直讲县市啊？
出国有点困难，出国有点困难，真的有点困难。我们经济压力有点大，但是如果去其他县市，然后去参与一些就是艺术家在美术馆展览，真的会遇到的事情，这是有机会的。
OK，
机会蛮大的。
好好好好，
对啊。
所以就是、
然后我们是新媒体艺术工作室，
如果有相关领域的人。他其实来找你们算是有机会，就是跟着你们这群年轻的，
对啊，
有才华的人，然后一起在
有才华不敢讲
其他的艺术家这样。
对对对对 对,
對，听起来不错。
对啊，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是艺术产业，
对，而且年轻，
对，不是设计产业，
对，是艺术产业，啊啊、年轻年轻。所以如果大家以后的志向是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为职的话，
对啊，或者是你想要去做设计，但是你想要有一个跟纯艺术相关领域相关的那个叫什么？
产业
经历的
话，经历，
对啊，你可以来试试看，
来 to renter，
对啊，对 啊, 對
啊,
對啊，
其实听起来是蛮赞的啦，
希望
啊、
就是，希望啊，
这个年龄相仿，因为你不可能说找，再怎么小，
45岁的微软工程师，
再怎么小，基本上都是18岁以上嘛，
对啊，
就可以来你们这边工作的话，
啊，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做征才这件事情，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破绽跟错误的，请大家多多指教，
对对对，你可以，你也可以尝到标准讲生活。
嗯，怎么就传到标准流程？
就如果他觉得说你们真的有什么问题
哦，对啊，你可以传到标准流程生活，
我会把它变成一集节目。
就只有这样子的话，突然的团员就只有我会看到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就大家不会爆气。
对对 对, 對, 對，
傻小
傻小曹傻小啊，那边鸡掰，你老几啊？就看哎、欸，马云进来的，
啊，进来干嘛？收购。好了好了，就这样就这样，这集好长啊。
对啊，
好，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然后记得这个，你有这个。技能，你有这个才华，你有这个兴趣跟热情的话，赶快去 To Enter 的官网看一下，
对啊，
的社团、社群
，IG、FB 都到4月30日哦。
对啊，征才到4月30日，这么赶
啊？对啊，对啊，对啊，
哦，这么赶，剩10天。
嗯嗯，
好好好，
对啊呢。
嗯，好，拜拜，
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凯。这一次的节目资讯栏有一个表单，然后呢，这个表单是我们想要更认识一下大家到底都来自哪里，然后大家是谁，然后以及就是大家对于节目有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反馈，或是想要对我们两个说的话，大家就是可以尽量帮我写多一点，就是满足微微的虚荣心，然后同时也想要知道大家说，如果标准鸟生活真的要出周边，除了贴图之外，大家有没有比较想要什么东西，我们看我们有办法在今年2024年的时候尽量做出来给大家。 OK， 好，就是这样，这段是后来在另外加的录音，感谢大家，那我们一样下周再见，拜拜。